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死生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底下我就不念下去了。这是十二世纪金朝的元好问，他写了一个词叫做燕丘词啊，就是一个啊，就是坟墓哈，隆起了坟墓啊，有人把啊一对这个大雁就是埋葬在那里啊，想起这个有人告诉他这一对大雁的啊爱情故事，他就写了这首词。问世间情为何物，好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对夫妇结婚的时候都是那么真心的愿意爱对方以身相许，可是到后来为什么有很多的怨偶呢？或者这样说，多少的太太结了婚以后发现先生变了，我太太就这样说我了，她说那什么才是真正的你啊？我说我就是我呀。她是不是我以前看左了眼呢？我说你没有看左眼了啊！我很爱我太太，我太太非常爱我，总是会考虑做太太的，总是会想当初怎么这样的就嫁给他了。如果有更好的选择的时候，要不要选择你呢？我说最好不要再想下去啊！感谢主，他也没有想下去。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在请帖上面啊，用白纸红字，我就打了这《诗经》的这一句话：“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拿去印刷厂印的时候，那印刷厂的老板说：“怎么结婚加一个死呢？结婚是好事，为什么来一个死呢？”我跟他说：“大凡如果碰到很严重、很严肃或者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彼此立约的时候总是用死把它摆在前面，对不对？圣经上雅各书也这样说，第八章里提到说，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所以我们不能拿别的比的，就用死生这大事来做一个定夺。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愿天下眷属皆成有情人，这是玉萍上礼拜所提的。是的，这本来创世的时候就这样的，就上帝就这样设计的。那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的开头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所有这个不幸福的婚姻看起来都相似，但是不幸福的家庭呢，却各有各的不同。”好像故事都不一样。我们上礼拜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头一平帮我们开了头讲到婚姻的一般原则，四个大的原则。虽然不是必须的，结婚不是一定非要不可的事，但是你不结婚也是不正常，不是不正常，是属于正常的事情。没有人可以说论到你结婚不可以或者不结婚不可以。他说不是非必须的，不是必须的，对不起，但是却是正常的事情。第二，夫妻结礼，礼当从一而终，是一夫一妻的制度，是创世以来就设立的制度。第三，夫妻必须彼此委身，不可亏负对方，特别是在性关系上面不可以拿来当作武器，不可亏负对方。没有人能用主人的这个态度对太太呢，或是对太太对先生呢，是主人对仆人的这个态度来维系这个婚姻关系的。在彼此立约向对方委身，二人成为一体之后，双方便不应该再拥有 像对自己的身体拥有绝对的主权，你再也不能放任不羁，我行我素。在两性的夫妻的关系上面，丈夫不应该把持大男人主义，是看性作为自己的权利，对方的义务。那么这里提到双方的态度都一样的要求，性成了彼此委身的最直接最亲密的表达方式。最后一点，要不要独身，守童身，守独身，就看你有没有这方的恩赐。这个恩赐就包括你有没有这个保罗所提的这个地方，是他你有没有自制的能力，控制的能力。那么这方面，如果主给你有这方面恩赐，你当然可以；如果没有的话，你也不要强求。那么底下八节到四十节就进一步就说明了。其实这里头可以分两大类，还没结婚的，或者是已经失婚的，或者寡妇或者官夫这一类呢，你要不要再要不要还没结婚要不要结婚？你已经是寡妇或者官夫，你要不要再结婚？就这一类。第二类，你结了婚以后要不要离婚？这里头包括双方都基督徒，或者双方有一方面不是基督徒，在这情况你要怎么来选择？后面保罗再提到一些的原则，他举两个很实际的例子，就是奴隶的身份，还有这个受割礼这个不受割礼，拿作为一个佐证。我们今天以下用比较用这三方面来跟大家一起的分享。我把第八节跟第九节，然后36节到40节把它放在一起，就是没有嫁娶的和寡妇到底该怎么样。其实守独身有四方面的条件，按照36节到40节这里提到说这个四个条件是什么呢？第一，心理有没有坚定，你心理的状态如何，你够坚定吗？第二，你生理的状态如何，你没有不得已的事吗？常常感觉欲火攻心，保罗说你倒不如嫁娶为妙，不是犯罪，寡妇再嫁也不是犯罪。保罗甚至鼓励年轻的寡妇嫁人，在家治理家务，那么免得给让敌人来羞辱。第三方面，你由得自己做主吗？社会的环境是不是准许你这样子做呢？周围的环境准许吗？第四方面，你心里决定留下吗？这里又是提到你的信念的问题，是属于你在伦理上面的，你通得过你的检验吗？所以决定独身要不要独身是很严重跟严肃的事情。你影响所及呢，不光是你个人，你现在的生活形态也是影响到你未来漫长的人生。因此你考虑要周详，你决定不要太贸然，以免一时感情冲动，将来就是后悔连连。有一位纽西兰的宣教士在台北校园堂去做宣教士来帮忙，他一直也是守独身。那问他说，我们叫他苏姐姐，叫姓苏，苏姐姐，我们说你为什么都不结婚呢？难道你有独身的恩赐吗？他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独身的恩赐，但是我随时预备有机会我愿意嫁人。所以我想这个态度也是很好的态度，他没有说我一定有这个独身的恩赐。所以这四方面的考虑，心理的、生理的、社会的以及伦理的，那么这四方面考虑的情况一起考虑的情况就相当相当的复杂。第二方面，那么对于寡妇呢，他说你可以有随意，你有自由可以随意再嫁的，这是属灵的原则，跟所谓的社会的礼教，特别中国古代了，那么这个礼教真是吃人的一个情况， 有一些的规范习俗，这个情况是保罗这里所提的，确实很重要的原则，是可以的。八节九节这里说得很清楚，我对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如果他们像我啊就好，但是呢，倘若自己欲火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所以保罗的这个approach 也是非常实际的，非常非常实际。所以他鼓励一些年轻的寡妇啊再嫁。这是提摩太前书里头有说到，我说刚刚提过，我愿意年轻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羞辱的一个机会。讲到要不要结婚，马丁路德提到说，结婚是一个机会，哈，是控制这个所谓你治理你的情欲的一个机会。他这个当时的情况是从中世纪进到这个宗教改革时期，所以他提到有关到底要不要禁欲呢？他自己就是本身是单身的、独身的这个修道士，他一直到42岁才结婚。他结婚的对象叫做 Catherine von Bora， 那时候已经26岁了。那么在那个时期，如果妇女到了26岁，已经是老得很老了。他提到三个原则，第一个，要不要这个要不要结婚，有关控制情欲的事情，他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你禁欲是为了控制人的情欲，肉体和情欲，是致使人的情欲，你并不赚取任何的奖赏啊！你能够禁欲，那你并不本身你不赚取奖赏。第二，要不要守独身？你操之于你个人，你不能用外在的，特别是教会的条规来限制你。那么这个很明显，他是指的是天主教会。你知道他为什么结婚吗？他说结婚，我结婚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取悦我的父亲，因为他父亲一直要他结婚。第二，羞辱教皇，因为教皇他们不这个修道士不准结婚，他结婚我要羞辱教皇。第三是要羞辱魔鬼，啊，这个马内杜说。口所出来都不一样啊！结婚可以是这个理由，是为了取悦我父亲，是为了羞辱教皇，也为了羞辱魔鬼。除了控制情欲，决定操之个人，第三点，他是结婚是为了服侍你的邻舍为目的，不是拿来自以为意的。马丁路德有很多的故事在里头。我刚刚提到说，他结婚的时候，他42岁，他的对象其实是一个修女，是一个修道院里头的12个修女当中的一个。路德鼓励这些修女赶快嫁人。那么他刚好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商人，他已经60岁了，他常常每一个礼拜就是大概运一些，用马车运好几个，用桶子哈，里头都是鱼哈，那鱼叫飞鱼哦，鱼字旁边一个飞啊，飞鱼，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说，就运到那个修道院去了。两个算计好了，这回里头是空的，出来的时候那个12桶里头了，每一个桶都躲了一个修女，12个修女都逃出去了。其中3个人就还俗就回家了，另外9个一个都嫁了，只剩下 Catherine von Bora 还找不到人可以嫁出去。那路德就鼓励他的一个朋友是教授，后来那个人没想到娶了别人，一贵族的女子为妻了，那么再鼓励他再找别人看看了，等了好久都没有机会，到了26岁了，这 Catherine 也不省油的灯，他就托朋友 路德的朋友去问路德，那怎么办呢？路德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路德朋友说，那你娶她吧。路德就娶她为妻。娶回来以后呢，就发生了，哇，他发现他的生活形态变了。结婚以前守单身，他说从一年到头呢，我的床单房子从来没有，床单从来不换的，都发臭了，因为我太忙了，倒头就睡啊。请问我们当中的弟兄们，你结婚以前是不是房子跟那个路德所守都一样啊？如果路德是这样的，你也一样，所以你不会太在意哈。他说被单都发臭了。我认得弟兄啊，单身的时候那个袜子哈，穿了没有洗啊，穿到没有袜子穿了，再挑一双比较干净的穿。哦，还有一个弟兄很有意思啊，我不讲名字哈，先声明声明不是我。结婚以后有一些居士啊，太太这样要就是比较管他比较多啊，对啊，男生通常是不洗澡了啊。到有一次他我是在校园团契啊，很多故事都校园团契的故事，就开会了。那位弟兄呢，现在贵有神学院的院长啊，哪一个神学院我不告诉你啊。三天开会，他说今天真释放了，我可以三天不洗澡，因为这个太太不在，可以三天不洗澡。所以男生大概都不想洗澡的样子。路德说，我结婚以后发现早上起来发现有旁边那个人有两条那个大长的发辫子，大概 Bora 啊，就是有那个辫子，他觉得很不习惯啊。我们结婚以后也是非常的忙碌，他生了好几个儿女，其中有孩子很早就过世了，很伤心。他非常爱孩子，他甚至为孩子写圣诗。贵为神学院的教授，他也是忙得不得了啊，要洗尿布啊，太太洗尿布，或有这次他们是有那个佣人哈，然后晾尿布呢，到外面压的这边晾哈，当时候没有像现在有 diaper。但这个有那个我们有那个免洗尿布没有，他要晾要夹起来。他说让邻居笑我吧，天上的天使跟上帝他们会对我微笑呢，感谢主，非常好。他称他的太太叫做凯蒂啊，有时候喜欢称他就是我的主啊，喜欢称他是我的肋骨啊，所以弟兄们，你如果向别人介绍你太太，这是我肋骨，这是通的，因为路德就这样称呼哈。甚至有时候他称本来 Katie Catherine， 他用德文我不会念的 K E T T K E T T E， 我不知道怎么念，那个读起来就像锁链一样，他是我的锁链，他甘愿成为他的锁链。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恩赐，当然鼓励你就结婚了，除非你有这个恩赐，否则的话要慎重慎重的考虑。那么路德也知道人生的这个结婚的生活里头也有很多的困难哈，很多困难啊，因为是神学家，所以有些时候就很喜欢拿圣经拿做例子。他说我真不懂主啊，他祷告里头说亚当跟夏娃结婚900多年恐怕都吵不完哦。那最常吵的那一句话是什么呢？啊，夏娃会怪亚当说你为什么吃了那个苹果，其实我是不是苹果我们不知道，就你为什么吃那个苹果，亚当会回他一嘴，是你给我的，如果不是你给我，我怎么会吃呢？所以光是为这个可以吵了900多年。保罗大概是不堪其扰的样子，我们不知道，但是保罗也提到有更多的理由是在后面的会提到，是为了这个末世的，有末世的一个情节在里头，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提。第二，如果已经嫁娶了，这里的规定跟主耶稣所讲的一样，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不可离婚，一方不可离开，另一方不可离弃， 那么离开跟离弃这个其实一样的意思，不过就是以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呢，女子通常经济能力比较没有办法独立，所以若是先生跟太太都跟他离婚，这个太太的经济生活就没有办法，就比较困难，所以用离弃，不可离弃你的妻子，做太太的不可离开你的丈夫。不过这是一个非常重错复杂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来说的。圣经提到说你不可离婚，可是多少人这当中，我相信我们当中也有，其实你可能是受害者。如果一味的说你千万千万不可离婚，那你要逼到死角了，你等于逼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完全没有出路，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准则是在那里，但处境跟动机呢，要怎么来配合，不违背那个准则，可是又适合你的处境，又有一个善良正确的动机，以至于可以做很准确的判断。所以教会在这方面事情，我们就相当相当的困难可以进行。我们很难对要准备离婚的说你这是犯罪的行为，那同时又就违背这里的命令，可是他又是受害者，怎么样的来指责又能够辅导呢？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我感觉也许在很多的教会的华人教会当中，华人社会里头也是一样，通常两造之间到了已经水火不容，已经最后已经不回头的时候，他才来找你，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困难了。所以若是教会当中我们有比较资深的几位弟兄姐妹具有辅导经验，同时也在年岁在各方面都很成熟，经验各方面都很成熟，我们可以组一个特别的一个 team 来专门来辅导来进行。那么作为牧者，就是传道人，比较是在辅导上的一个角色，这个可能比较合适一点。那么通常在社会的上面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措施这个是我们一起要考虑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比较所谓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那么这些可以配合来做资源的工作就是支持的配合的工作，那么这方面需要相当密切的一个配搭。从实践的角度来讲，我们既然知道神所配合的这个不会有错的，神配合怎么会有错呢？这不会有错，包括你结婚的时候，这个你们两个在一起都没有信主，后来你信主了，对方不信主，那你说因为他不信主，我就要跟他离开吗？不会的，神所配合的不会有错。到底我们怎么评定他呢？是由谁来评定呢？是我呢？还是上帝呢？显然是上帝。是什么时候来评定呢？哇，是吵了架心情不佳的时候，早知道不跟你结婚了，或者有些时候一吵起架来，什么样的狠话重话都说出来了，太太这么说，先生说好，那就照你的话行吧，最后两个都后悔。是在你吵架的时候心情非常激愤的情况下来提到说来评断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或者是这个你们两位是如胶似漆，你侬我侬的时候呢，到底什么时候决定判定哎呀这个后悔或是不后悔呢？其实这里头有意志的坚持的部分，若是随着感情情绪的波动，我们可以一天可以做五个决定，然后五次都后悔啊。事实上每一段的感情 同时一般来说都包含了欢笑跟眼泪，痛苦跟安慰，还有满身伤痕跟满的残果。那这方面可以其实是混合在一起的。圣经的教训很明确，已经嫁娶的不可离婚。但是实际上，若是我们当中你在婚姻上非常非常痛苦，我鼓励你，你一定要寻找帮助，除非万不得已，有非常明显非常万不得已的事情，请你要非常的慎重。因为离婚以后如果再结婚，那个再离婚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我认得有一位丈夫知己已经离婚三次，结婚跟离婚三次了，那么现在又散掉了，那么就变成一个重复性的一个行为，其实我认为是非常的痛苦的一个经验。那么如果配偶未信主怎么办呢？如果尚未信主的配偶他没有要求离婚，弟兄姐妹，照保罗这里所说的，是婚约还是有效的。十二节到十六节，倘若有不信的某弟兄，你有妻子不信，那么妻子也情愿跟你同住，你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如果不信的丈夫，丈夫也情愿跟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不要为信仰的理由就把一个人就休了，就file这个离婚的这个程序。那么保罗在这里后面特别提到两个部分，提到说这是所谓圣洁论啊。那么若是对方还没有信主，因为你信主的缘故，你的家人可以成为圣洁，儿女也是因此就成了圣洁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鼓励人的话，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不信主的情况下，那个观点会很不一样。那么在基督徒来说，他的代价就非常大了。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里提到，如果你所献的这个心面呢，如果是圣洁的话，你全团都圣洁了。这个全团也许可以是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丈夫，整个全家庭。当然也可以是整个的一个就是基督徒的一个社会。那么树根如果是圣洁的话，你树枝也就是街上的树枝也是跟着圣洁了。在彼得前书三章里头有更好的勉励，三章第一节到七节里头特别勉励做妻子的，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这是法式，这为装饰，然后从那里头长久温柔的心为装饰。这是彼得在彼得前书三章里头特别提到的，可以是因为你的缘故引你的家人来归到主里头。那么这里头讲到这方面保罗就是非常鼓励哈。那么第二方面，所谓救赎论，倒不是说你的婚姻可以救赎你，这个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有一方，如果还没信的话，除非他主动离异，否则的话情愿跟你同住的话，你就不要离弃他，不要离开他。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丈夫，不能救你的妻子呢？这个救倒也不是说你的婚姻本身能够救人，不是，能够救人是上帝。那么意思是什么呢？有两个含义在里头，一个是所谓基督教的这个观点，是因为这个缘故，你因 家庭里头，因为你是信主的缘故，这个救恩可以临到这个家庭。第二方面是所谓地位的缘故，一家人当中如果有一位已经信主的话，照犹太人讲就是已经就是归信神的话，你的在神眼中你整个家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地位也好，恩典的临在也好，我们发现这个是保罗自己所提的所谓救赎的一个看法，倒不是说人能够救赎人，是神因着人愿意顺服的缘故，神的恩典跟救赎可以临到这个家庭。所以我们当中就是你的一方还没有归信主，你要多多的忍耐，常常为他祷告，同时也要请弟兄姐妹们常常为你祷告，彼此的鼓励。神一定时间到了，一定会把他带到主面前来，那个日子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的日子。那么对于还没有信主的配偶呢，他主动离异说离开，保罗说你不用强求，我们追求的是和睦的事情，和睦的原则，不必强求他。这是保罗在这里来说明的。我在这里愿意来一起来勉励。有人提到这个夫妻的关系，当时开始的时候火热的追求，到最后好像这个都淡掉了。有人就用两只手做比喻，刚开始的时候我看着你，你看着我，或者说我走向你，你走向我，我们面对面，是不是？那是何等亲热，而且越看越喜欢，情人眼里就出那个西施了哈。情人眼里不，如果你的看男方会看怎么看呢？出潘安吗？我相信是。我记得我刚结婚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在台北，在士林这个到了周末，因为学校没有提供这个膳食服务，我们就在外头早餐，到外头礼拜六早上在外头就吃豆浆。我太太结婚了23年，到现在还记得，你记得那句话常常提醒我啊，我记得了。我们一起吃豆浆的时候，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就冒出一句话说：“相看两不厌，只有陈怡婷。”我知道他提醒我了哈，面对面是不是？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啊！你把它取代，用另外你的配偶名字来取代，相看两不厌。谁知道过了时间以后，因为没有沟通的缘故，这沟通很重要啊。沟通有技巧的，好吧？我们但愿主能够给我们机会，我们以后有一些各样的 workshop 或者各样的 seminar， 我们在教会 provide， 我们大家可以来参加。你沟通的时候一定要看对方啦，这个细节我们在这里没有办法来说了。所以开始的时候一起你龙我龙，你非常的如胶似漆，你看我，我看你，再怎么看都看不厌。第二个阶段可能是什么呢？哇，我因为我忙了事业，你看我一去就3个月，我一去就1个月，那回来以后已经累得半死了。太太问你，你这一辈一个月在外头做些什么事情了？哎，不用提了，不用提了，我都烦死了。你再问我，不用烦。我走我的，你走你的，一边是独木，这个我走，你也走你的，还没有，这是第三阶段，对不起，第一阶段是这样的，第二阶段呢？这个也许有一方做先生的忙着事业，忙得一塌糊涂，都不管了，那么太太呢苦苦在后面这样追，这个先生脚很快了，走这么快，太太呢在后面苦苦这样追。请问这是我们结婚以后你上街 shopping 的情况吗？你走得好快，对不对？太太都跟不上，你就走很快，做什么事都很快，而且容易就下判断，你不用再讲了啊，就已经得到结论，就马上就走了。你做事情特别的果决，特别快。你走，你有你的看法。太太或者说你的配偶在后面苦苦的追追追，可是追不到，你们中间没有沟通，到一个地步他烦了，他觉得没有用了，轮到他转过来了，所以你两个人就怎么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 独木桥。你是河水，我是井水，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也不犯河水。这个时候的沟通就非常非常的差，我也不在意了，我不在意了，不在乎了。到了有一个时刻，发现不对啊，先生该回来了，我太太最近不跟我讲话了。以前他找我的时候，我觉得很烦啊，烦死了。现在他连找我都不找了。那么现在做先生的也许就转过来了。没想到这个太太走得非常快，有人就这样就离开了，也有人在第二个阶段里面就这样就开了。所以可能是这样子，再过来是这样子，再过来是这样子，那么再过来再转回来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回来呢？我们不知道。如果他要回来，算你好命。我看你，你看我，然后我走我的，你苦苦在后面追。最后第三个是我走我的，你也走你的。第四个阶段，你走你的，轮到我后面苦苦的追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白费功夫，全白费了。感谢主，如果有第五个阶段，一方面愿意再回来的时候，我让你进到我的私领域，你也让我进到你的私领域，夫妻能够共享心灵的空间，你我不分，我的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或者你的是我的，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讲的。所以感谢主。所以我鼓励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特别做夫妇的夫妻，我也自己勉励我自己，我也很不善于沟通，但是总是要学习沟通。第三方面，如果有一些保罗就提到说，如果还未嫁娶的，照我的看法是，你能够安身立命，手术安长才好了。所以保罗是在婚姻上面，他不觉得结婚是有错，是犯罪，是不应该。不过如果他个人的意见来说，他不是那么鼓励。那么后面是有一个原因的，是因为现今的时代非常的艰难，很难处，很有难处。所以在这里头呢，保罗就认为你倒不如不结婚的好。那么这当然谁能够领受就领受了。还有时候减少了，这是个末世的一个观点。在这里头保罗说，你用事物的不像用事的，有妻子的像没有妻子的，是这些呢一连串有五个的的表达。意思就是说，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这个重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遵循主的诫命，你有没有讨主的喜欢更为重要。爱哭的像不爱哭的，有妻子的像没有妻子，快乐的像不快乐，自买的像无有所得的，用事物的像不用事物。所以保罗用比较绝对的观点来看这个婚姻观呢，不要把婚姻当作一个绝对性永恒性的一个问题来看。那么前面也提到蒙召的时候的身份，从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保罗连提九次蒙召。那么二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有提到身份的问题，你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你要持守保住这个身份。那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是你现在结婚呢，你就不要求离异；如果你现在还在寻求到底要不要结婚呢，保罗说你要以现今你爱主所主的诫命来认识主，来追求认识主可能比较重要。你不要让你在追求婚姻这事情让你被 bother， 这是保罗的一个观点。你受割礼不受割礼，这是比较是文化上的一个问题，文化上的不同不应该影响你的现在的身份。还有你是不是奴隶，你是做奴隶呢还是你做主人呢，这个都无关紧要。那么出来教会，基督徒用实际的行动来寻求这个解放，它不是用一些的暴力的革命来进行的。 那不求这个在人的眼中身份得改变。初代教会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因为当时信耶稣的以奴隶居多，那么在他们当中就引起很多的心灵上的革命。他除了表白他对主人来说他是奴隶身份以外，他更是表白的见证了他还有更高的身份，就是神儿女的身份。在他里头那个生命的直述啊，就叫他的主人不能不用透视的眼光来看，嘿，我这个奴隶不一样哦，因为他在里头有上帝的生命在其中。感谢主，不是保罗赞成奴隶制度，而是认为所有的基督徒，你婚姻也好，没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你主人也好，你是这个奴隶也好，你是受割礼也好，不受割礼也好，你现在是什么身份，你要在这个身份地位上面，你要荣耀主，来带来心灵真正的革命。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要特别来提议的。所以感谢主，保罗不是强调你要有一些的政治革命，保罗特别强调你是心灵上的革命可能更为重要。所以弟兄姐妹，若是你现在做的工作你不要干一行怨一行，上帝在你现在工作上面要借着你的工作来荣耀主。你若是现在还在等工作，你也不要让现在已经暂时失业的状态底下让你怨天尤人，神有现在的特别的计划，以至于可以你用你暂时现在的身份还是一样可以荣耀主。这是保罗在这里所提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有一句话说，这句我们在我们的后面有提到啊，就是一个祷告，主啊，求你赐我内心的宁静，能够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一些事实，求你赐我勇气去改变那些我能够改变的事物，那么求你赐我智慧，我可以分辨其中的不同。宁静、勇气跟智慧是由主所赐的。我最后愿意提几个例子，是荣耀主的例子。啊，来到我们教会以后，我有多次机会参加一些的特别的一些聚集。我们当中有一些年长的，他们的夫妇有很美好的见证。啊，有一位老伯伯称呼他太太叫珍珠 Pearl， 哇！因为在他眼里，他就是我的珍珠。这位做太太的总是称呼他先生叫哥哥。结婚50年，叫哥哥叫不厌，我听了非常感动。我们有一位伯伯结婚77年了，他被主接去了，在病床上在弥留的时候，这位老伯母90几岁了，叫他爷爷爷爷，赵牧师来看你了，叫他爷爷爷爷。我就问他的公子说，请问那你爸爸怎么称呼你妈妈呢？他说很简单，奶奶奶奶。我听了非常心酸，因为他的老伴结婚77年了，在弥留状态。我还有一个故事，我在加州的时候有机会主持一个追思礼拜，有位弟兄他的爸爸他的妈妈过世了，在台湾过世的过世以后，大概就请了他爸爸就是从台湾过来散散心。 他们是台湾人哈。这个波波就在我们举行了特别的家追思礼拜的时候，就提到他太太。那台湾人，他也没有受什么特别的教育，他就这样说：“我太太过世的时候躺在棺木里头，我看她美丽的好像新娘子。”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形容了，谁跟他请新牛女？明明躺在棺木里头，已经结礼几十年了，他现在离开了，就做见证，说他的太太就是过世了，躺在棺木里头，美丽像当初娶进门的时候那个新娘子。我请问你，告诉你的太太说：“先生们，你是我今生的新娘。”是什么时候讲的？如果已经很久很久讲了，我想你不要等到像这位波波那个时候才讲。我也鼓励当中做妻子的一样，若是我们有很多的不同，很多的一些的不一样意见，在主里头有什么不能解决的事情吗？求主恩待我们，让家庭成为可以坚固、可以见证神、荣耀神的地方。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求你赐我平静的心，接受不能改那些改变不了的。求你赐我们勇气，去改变那些我能够改变的。更求你赐我智慧，去分辨其中有什么不一样。主，我们再次把我们个人的婚姻的 status， 我们都仰望主。主啊，我们有不同的情况，主啊，有很多的眼泪，有很多的欢笑，很多的痛苦，有很多的安慰。这些主啊，比较你再来的日子都不足介意了。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求主在我们的婚姻的生活当中，能够荣耀你的名。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